易心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佳宏。这节课我们重点谈谈如何制定你的戒瘾计划，并去实施这些计划。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合理的、有效的方法和计划，让自己走出成瘾。那么，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对自己要有全面的了解，正确的认识。前面三节课的内容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自己，从而为我们打造量身定制的计划做准备。而除了认识心瘾、破除误区之外，我们还需要了解自己的一个方面，就是确定自己处在戒瘾的哪一个阶段。你可能会问了，没有上瘾就没上瘾，上瘾了就是上瘾了，还分什么阶段呀？我们说，罗马不是一天建造的，成瘾也不是一下子就变严重的。研究发现，成瘾通常有五个发展阶段，你可以对照看看自己处在这五个阶段的哪一个阶段，然后再从这些阶段出发，才能确定适合自己的戒瘾目标。成瘾的第一个阶段是前思考期，处在这一阶段的成瘾者通常会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一般不会认为自己有成瘾问题，既然不是问题就不需要解决。他们对别人认为他们自己有问题会非常反感，而是会觉得自己好好的，根本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也会拒绝和别人讨论自己的成瘾问题。那么我想，选择来听这门课的朋友很多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可是呢，处在这个时期的人，他很容易爆发人际关系和家庭的冲突，因为他们的状态不太对劲了，行为不对劲了，身边的人只要关心他，就很容易发现，也就是有可能会认为对方说的没有道理，自己根本就没有成瘾，自己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也有可能是你在宿舍通宵打游戏、看小说，影响到室友休息了，产生矛盾。那么，也有很多家长火急火燎地找到我们，就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孩子成瘾了。可孩子他不一定认为自己有问题啊，他上网、玩游戏很开心的。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家长要有耐心，要用理解和接纳的态度多陪伴他们，给他们一些思考自己改变的时间，只要他们自己意识到有问题了，才会有改变的可能。成瘾的第二个阶段是思考期，如果你开始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成瘾问题，开始考虑要不要改变，但是还没有实际的计划，那么你多半处在这个阶段，因为你已经认识到成瘾给自己已经带来了影响，可能是给身体、给学习、给工作或者生活带来了这样那样的苦恼和困扰，但这些苦恼和困扰并没有特别严重，所以你还在犹豫中，会想，我这样是不是上瘾了呀？我到底要不要改变呢？应不应该调整自己呢？那么紧接着成瘾会进入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准备期。到了这个阶段，你可能已经确认了自己的成瘾行为是问题，然后决定要改变。你可能已经列出了自己改变的计划，但是你并没有在行动上有所表现。在这个时期，你可能是有点想改变了，但想法是想法，决心是决心，一到了实际的层面便打住了，也就是说只有想法没有行动。接下来就到了第四个阶段，行动期。你可能已经开始实施自己的改变计划，用行动来改变自己。在这个时期，你可能会减少成瘾的用量或者使用的次数，减少花在成瘾上面的时间，你也可能去锻炼身体，或者是重新开始认真工作，努力学习。总之，你已经把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或者学习都有了和过去不同的变化。再接下来就是第五个阶段的维持期， 你也可能努力维持着改变，并且一直保持着远离成瘾行为或者是成瘾物质。你不知不觉的可能是已经维持了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再发生成瘾行为，这意味着你已经成功的离开了成瘾。可能你从此就离开了成瘾，也可能你又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或者是某一天重新接触成瘾，然后导致成瘾的复发。于是复发期就变成了一个特殊的阶段，尽管这个阶段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但大多数的成瘾者都会在复发期里来来回回折腾，这就让复发期变得成瘾者走出成瘾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困境。因为一旦复发，可能就会重新进入到前思考期，也可能会进入到维持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讲到这里，我想你可以对照这五个阶段，能够确认自己在哪一个阶段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确定自己的成瘾目标和制定自己的戒瘾计划了。那么我们说，除了在前思考期不认为自己有问题的人之外，我们都需要思考如何才能列出一个比较合理的戒瘾计划。一个好的计划通常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认识自己存在的具体的成瘾问题。你有上瘾问题吗？这是我们第一节课里主要解决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只对一样东西上瘾，而有的人可能除了抽烟还沉迷游戏，其他的成瘾会变得比较复杂。第二是看清自己戒瘾决心的大小，改变愿望的大小。如果最大的改变愿望是十分，没有改变愿望，不想改变是零分，那么你会给自己的戒瘾的愿望打几分呢？有可能你是五分，也有可能是三分，也有可能是七分到八分，没有关系，重要的不在分数多少，重要的是你能够去看一看你现在的戒瘾的决心到底在哪个分数，这样对你制定计划会有帮助。第三个是充分考虑戒瘾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挑战，比如说戒断反应，比如说各种诱惑和压力，面对家人的不信任等等。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想一想，你都有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第四个才是树立具体的改变目标，这里包括身体健康的管理目标、情绪的管理目标、家庭关系的管理目标、社会人际关系的管理目标、心灵世界的管理目标，还有其他领域的管理目标。一般来说，只有全面考虑了以上几个方面，我们才能制定出符合自己情况的、能够拿来就用的戒瘾计划。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如何设定适合自己的具体的改变目标。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最重要的，也是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内在的心灵世界的管理。这部分是指克服你成瘾之后所出现的羞耻和内疚的情绪。羞耻是指你认为自己不好，比如你很容易被击败，或者是你很脆弱，或者你认为你意志不坚强，你心灵不够高尚，你因为成瘾而变得堕落。羞耻会让你陷入自暴自弃。内疚也就是指你认为自己不够好，比如因使用成瘾物质做了某些坏事或者是错事，你会觉得你对不起他人，对不起自己，尤其是有时候你还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父母、配偶或者是孩子。我在临床工作当中经常会看到很多人的决心其实是掺杂着羞耻感和内疚感的。他们会说，我真没用，只有戒到了瘾我才是好人。看起来这是我们戒瘾的动力，实际上会非常影响我们的戒瘾计划。因为一旦你在坚持行动的时候遇到了困难，第一时间你就责备自己、怪罪自己，那么结果就是认为我做不到，你可能就会放弃了，而不是第一时间想去如何解决。其实成瘾只是我们的行为错了， 但是我们的人没有错，要相信的是成瘾不是你的错，只是行为错了，把行为改过来就可以了。即使改不过来，也不否定我们作为人本身的价值。我们作为人永远都有价值，永远都可爱，值得被爱，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因此在心灵管理方面，跳出自我责备的循环，形成一个认为生活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这种感觉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维度，身体的管理计划。如果你有烟瘾、酒瘾，就要考虑烟所带来的肺部疾病问题，酒所带来的胃溃疡、肝脏损害问题，怎么修复受损的身体呢？此外，你可能还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你打算如何平衡自己的饮食呢？你打算如何让自己拥有充足的睡眠、休息和放松，来帮助自己减轻压力、恢复健康呢？在健身方面，你倾向于制定什么样的计划呢？相信你的这些问题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答案。我的建议是要把注意力放在身体健康上，但计划不要列得太满太多。当你想好之后，每一点都减少一个部分，比如你写下每天坚持跑步，写完之后把每天改成每周三天。第三个维度是情绪的管理计划。逐渐的学习挑战会导致你重新使用成瘾物质的负性思维，比如我无可救药，我没有能力，我不能成功，我没有毅力，我做不到，不用成瘾物质等等。这些念头通常都是很顽固的，当这些想法出现在脑海的时候，你可能会做一个简单的练习来平复自己的情绪，这个练习就叫思想解脱。开始的时候，在房间里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定下几分钟的闹钟，确定你在这段时间里面不会被打扰，做几个缓慢的深呼吸放松，然后闭上眼睛。现在想象你正置身在你选择的情境里，无论是沙滩上、小溪边、山野里、房间里，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看着你的思想不断来回的变化，充分运用想象将自己融入那个画面里，然后开始留意自己的思想，观察它带来的任何情感和情绪，不论是什么，然后看着这些思想和情绪走开，不要沉迷它们，也不要分析它们，不要强行打断你的思想，也尽量不要因它而自责，静静地看着思想的出现，然后用你选择的任何技巧看着它消失。不论是什么样的思想，大的或者是小的，喜欢的或者是不喜欢的，重要的或者是不重要的，看着它们在你脑海里呈现，然后你可以用你想用的方法让它们飘走或者是消失。继续留意思想的出现和消失，用画面或文字或其他什么来代替你的思想，看着你的思想来来去去，尽量不要纠缠其中，也不要自责。如果几个思想一起袭来，那你就看着它们一起自生自灭。如果思想来得很快，尽量以最大的努力看着它们全部消失，不要被它们牵绊住。继续呼吸，看着思想来了又走，直到闹钟响起。当你全部完成，做几个缓慢的深呼吸，然后慢慢的睁开眼睛，将呼吸力拉回到你的房间。如果你发现自己很容易出现一些难以承受、无法控制的情绪，比如说极度的焦躁、烦闷、无聊、压力等，要重视这些情况。必要的话，你可以找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来帮助自己。第四个维度是家庭关系的管理计划。想一想你的问题是怎么影响到你的家人的，仔细的观察你的问题对你家庭的影响。这些可能暂时让你产生内疚或羞耻，但是结果你会发现你和家人的关系在变好，因为最终你会想要做什么 来改善你与家人的关系，可能是邀请他们加入到你的戒瘾计划中，邀请他们陪伴你一起度过戒瘾的难关，这些对你都是有帮助的，同时也能让家人看到你的决心和改变的过程，这些对于修复关系也是非常有益的。第五个维度是社会人际关系的管理计划。你原先的人际关系和业余兴趣爱好可能会因为你的成瘾而被破坏，你可能会因为使用成瘾物质伤害了别人需要去弥补，你也可能会去重建或修好被你破坏了的人际关系。你可以与其他没有成瘾的人交朋友，你可以慢慢学会果断地拒绝别人提供给你使用的成瘾物质，或者诱惑你使用成瘾物质或物品。你可以培养健康的业余兴趣来代替以前花在成瘾物质上的时间。当然，这五个维度并不能囊括所有的情况，因此涉及到其他领域的管理计划也很重要，比如你在工作、学习、业余爱好、锻炼、金钱或者是娱乐等方面，也可能都需要在你的改变计划中标出，比如你的成瘾问题是否曾经使你的工作或者是生活造成显著的金钱问题，如果存在这些问题，你可能需要处理这些问题。讲到这里，你就可以参照这些维度，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一个详细的戒瘾计划了。那么，我们制定了一个看起来非常适合自己的戒瘾计划之后，就能万事大吉了吗？当然不是。除了制定行动计划之外，我们还要制定一个预防复发的计划。制定行为计划是为了帮助你改变，而制定预防复发的计划则需要帮助你坚持改变，对于长期的改变，加强你已有的应对技巧，学会适应康复期的要求和挑战，这样的行动计划同样重要。那么关于如何防治复发，我们后续的课程里面会专门讲到，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预防复发的技巧可以先告诉大家，那就是经常回顾你的进步。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检查你的进步，比如你可以每天问问自己，你遵循你的计划去改变自己了吗？你使用积极的应对技巧来控制康复期的挑战了吗？你有决心不再使用这些成瘾物质了吗？你能克服动机不足的毛病继续改变吗？你是否能够改善自己或者你的生活、你的想法、情绪或者是行为了吗？当你回答是是的时候，那么就鼓励一下自己继续坚持，继续进步。而如果你的回答没有，也不要气馁，而是要告诉自己不能严格坚持计划是正确的，只要从现在开始重新坚持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要相信这不是你的错，因为戒瘾进步不是一个全和无的事情，也不是直线上升的过程，而是会出现时好时坏的情况。你的进步会受问题的严重程度、改变的动机以及个体的资源等因素影响，但只要大方向是在朝向我们的目标靠近，就是好的，就是成功的。戒瘾的成功和进步是你达成了你所制定的目标，是你减少了由于成瘾所带来的伤害，而不是需要完全离开或者是彻底离开。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看清了自己处在成瘾五个阶段的哪一个阶段，并重点谈了如何制定戒瘾计划，然后又如何去实施这些计划。我们在实施计划的时候，始终要有一个意识，那就是我们的目标计划只是愿望和决心，而这个愿望和决心能否实现，则需要我们一直不断的努力才可以。因此，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个需要不间断努力的过程。下一节课我们将会讲到如何抵制成瘾诱惑，如何做到在诱惑面前意志坚定，从而更加有效地远离成瘾。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课程再见。